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1年5月30号，公元2014年7月26号星期六。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以下新闻提要：中共重复修缮，引发藏人担忧布达拉宫文物保存真实状况；洛桑桑格为各藏人学校手工艺展览和培训揭幕；银河世界肝炎日，行政中央将大力宣传预防事项；西藏丁青县教育质量严重恶化；流亡藏人作家出版新书《论藏中矛盾》。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中共官媒报道说，当局开始对位于西藏拉萨的布达拉宫中可移动文物进行普查和登记建档。西藏人民议会议员表示，当局重复进行所谓的修缮和登录，让大家对布达拉宫内的文物真实保存情况感到怀疑。中共官媒中新社于昨天25号报道说，中央政府要求对布达拉宫中近10万件可移动文物进行普查、登记、建档，并按照国家文物局的表格记录文物的名称、尺寸、来源和完损情况等详细信息。据悉，登录工作已经开始，计划于2016年完成。布达拉宫管理处负责人宣称，这是一个摸清家底的过程，通过进一步了解文物详细信息，更有利于对文物的保护。本台特别评论员、西藏人民议会议员格桑坚参在接受采访时就此发表了评论。
中共建政以来，对整个布达拉宫进行了很多次的所谓的修缮啊，特别是对很多的文物，当然说已经进行了一些妥善的一些登记啊、保管。现在我们听到当局要在对布达拉宫的这些可移动的文物要进行一些登记，也就是说现在才开始摸清所谓的这种家底，因此呢，我们现在非常怀疑，布达拉宫曾经是西藏历代政府的文物的宝藏库，特别是。西藏政府的所有的金库都设立在布达拉宫里面，当然了，这些的去向现在都是一个谜。
格桑坚参继续表示，如今中共当局称要对布达拉宫中可移动文物进行重新登记摸底，虽然可以说是一件好事，然而当局反复多次的宣传、修缮与登录，让人对布达拉宫内文物的真实保存情况感到怀疑。
在这么多次的重新修缮工程，包括对布达拉宫进行那么大的一个所谓的这种旅游的这种热线里面，所谓的这些文物是否是真正的西藏的以前所存下来的这些文物，值得担心的一件事情，我这么认为的。
在挪威培育龙之抗音，
这里是西藏之声广播电台。
在挪威培育龙之抗音，
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藏人行政中央司政洛桑桑格于昨天25号为流亡社区各藏人学校的手工艺展览和培训活动进行了揭幕，下面请听次人的详细报道。
昨天7月25号上午10点，在藏人行政中央教育部的组织下，流亡社区各藏人学校在位于印北达兰萨拉的涅赤会议大厅中举办手工艺展览和相关培训活动。藏人行政中央司政兼教育部部长洛桑森格、教育部秘书长多加次人、西藏儿童村总负责人次汪义熙等共同出席了活动开幕仪式。
塔林吉苏里登登堂
藏人行政中央教育部属下的藏人大学生未来前途指导项目负责人卓嘎汪姆介绍举办这次展览和培训活动的目的后，各学校师生代表进行自我介绍，随后主要嘉宾斯詹罗萨桑格发表讲话，高度赞扬各藏人学校随着外部条件的成熟加强手工艺的发展。罗萨桑格表示，这是流亡藏人各学校的一种发展趋势，完全符合流亡藏人教育政策精神。若能加强手工艺的发展，对提高学生的思维能力和创新能力有极大的帮助作用。因此，希望各学校教师们能够再接再厉，创新手工艺制作教材，提高学生对手工艺的兴趣和动手操作能力。
欢迎继续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一年一度的世界肝炎日来临之际，藏人行政中央卫生部部长次仁汪秋发布声明表示，迎合世界肝炎日，行政中央卫生部将大力宣传肝炎预防事项。详细内容请听丹增潘多的报道。
据藏人行政中央官方藏文网报道，本月28号，是乙肝病毒发现者、诺贝尔奖得主、美国科学家巴鲁克·布隆伯赫先生的诞辰日及世界肝炎日。每年将近140万人因肝炎死亡，肝炎已成为人类一大危害，但肝炎仍被忽视或不为人所知。在2014年7月28号世界肝炎日，世卫组织和合作伙伴将敦促决策者、卫生工作者和公众重新思考这一默默杀手，呼吁大家提高对病毒性肝炎及其所致疾病的认识和了解，并从认知、预防、筛查、预防针提取部分五个事项，全面控制肝炎的发病率。对此，藏人行政中央卫生部部长次仁旺秋发布声明表示，肝炎病毒主要分为三种，而藏人社会里主要受乙肝病毒的危害。对此，行政中央卫生部在大力开展宣传预防肝炎病毒活动，全面提高藏人民众对肝炎病毒的认知和预防意识，同时将着重向年龄在6至18岁间的约2000名藏人学生提供预防乙肝病毒医疗服务。藏人行政中央卫生部部长次仁旺秋在接受本台采访时表示，迎合世界肝炎日，行政中央将开展活动，鼓励所有藏人全面认知肝炎病毒，并能够向他人解说，重视肝炎预防事项，及时接种疫苗，通过血液检查确诊为肝炎时，遵循医生的指示，积极配合治疗。
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由于中共政府在西藏各地有计划地实施着同化教育和消灭西藏语言文字的政策，使西藏的整体教育状况趋于恶化。详细内容请听次仁的报道。
位于西藏昌都地区丁青县境内，因当局安排的教师素质过低，当地教育质量存在严重问题。居住在印度的一名丁青县藏人向本台表示，在他的家乡西藏昌都地区丁青县学恩乡学校中，中共当局专门派一些无文凭和低素质的教师，使当地藏人孩童的教育问题非常严重。这些被当局专派的教师们每天都沉迷于赌博和酗酒等，根本不会顾及藏人学生的前途命运。比如在当地上了4年学的藏人学生，连藏文基本的拼读都不会，于是很多藏人家长在无奈中 把自家孩子送到附近其他学校就读。
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流亡藏人作家洛桑曲觉在印北达兰萨拉为自己的新书《论藏中矛盾》举行了发行仪式。昨天7月25号傍晚6点多钟，前中间道路民众运动负责人之一、流亡藏人青年作家洛桑曲觉邀请西藏人民议会议员白马炯乃、流亡多麦藏人协会会长丹贝欧珠和各大流亡藏人社区非官方机构的代表及知识界人士为自己的新书《论藏中矛盾》举行了发行仪式。这本书分藏中纷争、达赖喇嘛转世、中间道路、怨鬼凶天以及我与思政洛桑僧格等八个主要标题，共519页。在发行仪式上致辞时，洛桑曲觉表示，这本新书汇集了自己流亡至今对时事政治直言不讳发表的各种评论文章。他指出，这本文章汇集不是自己多年来的工作总结，而是去思考藏中矛盾等问题中所出现的退步现象，未给予关注或被忽视的方面，以及大家是否有担当起历史责任等等，这些都要留给读者去评断。洛桑曲觉也再次强调了自己对通过以和谈为基础的中间道路政策来解决西藏问题所持的坚定信念。在昨晚的新书发行仪式上，主要嘉宾西藏人民议会议员白马炯乃也致辞，鼓励大家阅读洛桑曲觉的文章书籍，去了解他的想法，提出意见与建议。白马炯乃表示，自己阅读过许多洛桑曲觉的作品，对他的看法是，他的文章主题与内容总是简单明了，让读者很容易就理解他的理念。同时，作者也写过许多回应中共当局歪曲宣传的文章，文笔与思路都非常犀利。白马炯乃在发行仪式上鼓励藏人们能够去认真阅读洛桑曲觉的书籍，并指不是要大家去赞美，而是提出真诚的意见与建议，包括批评。白马炯乃也鼓励洛桑曲觉继续努力，即便是不能利益所有人，也要致力让那些对写作感兴趣的流亡藏人们可以学习借鉴。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纽约时报记录了西藏康区杰古多在2010年发生大地震后，当地藏人民众重视佛教六道轮回精神，积累福报，大力放生，发扬藏人佛教精神的状况。详细内容请听丹增潘多的报道。
美国纽约时报驻北京分社记者吉安迪于昨天7月25号发表名为在伤痕累累的西藏奉献生命圣洁的文章。杰安迪在文章中介绍了西藏康区杰古多在2010年发生特大地震后，当地虔信佛教的藏人民众则更加重视佛教六道轮回的精神，大力开展放生动物等善行。文章记录了杰古多藏人民众不辞劳苦，在炎热的夏季把挣扎在沼泥中的鱼虾放弃清澈河流。这些藏人民众在接受采访时表示，这些面临死亡的生物有可能是在大地震中去世的藏人们的转世。藏传佛教提倡生命的平等，不管强弱，我们都应该去进行解救。
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端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的了。